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东海。周三，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就矿产协议达成一致，并敲定了本周五在华盛顿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的计划。川普早上在白宫首次内阁会议开始时就确认了这件事。川普曾在周二晚上暗示，这次会面尚未完全敲定，因为乌克兰仍在与美国谈判代表处理协议的最终细节。泽连斯基周三在基辅对记者表示，目前只是确定了框架协议，全面协议的签署将取决于本周五他与川普的会谈。泽连斯基说，在与川普交谈后，我会明白一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弄清楚美国是否会停止军事援助。如果停止了，我们能否直接从美国购买武器，获取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当被问及美国将提供何种安全保障时，川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不会过多承诺安全保障，因为这将让欧洲来做这件事。周三，以色列为遭到哈马斯绑架并杀害的两名幼童和他们的母亲举行葬礼，数以千计的民众沿街为他们送行，举国哀悼。上周，10个月大的克菲尔·巴比斯和他4岁的哥哥阿里埃勒·巴比斯的遗体由哈马斯移交。哈马斯声称他们死于空袭，但以色列的验尸报告指出，两名儿童是被绑架者谋杀，并被肢解以模仿炸伤。葬礼在以色列南部靠近加沙边境的佐哈尔镇举行，仪式为私人性质，但数以千计的悼念者沿途送行，他们手持以色列国旗或遇难者照片，目送灵车经过。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证实，已与哈马斯达成协议，恢复停火。周三晚些时候，用关押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囚犯换回4名人质的遗体。哈马斯此前在加沙举行公开仪式，展示幸存人质和载有人质遗体的灵柩，招致各界批评。一位哈马斯高级官员周三表示，最新的交换不会举行公开仪式。当地时间周二，台湾再次发生海底通信电缆遭切断事件，疑似是由一艘中国货轮抛锚导致，船上的8名船员均为中国籍。台湾海巡署周二凌晨发现了一艘多个级的中资货轮宏泰58在台南外海下锚滞留，随即接获了电信运营商公报台风3号海底电缆断裂。台湾海巡署立即拦停这艘货轮，并押回安平港调查。由于发现这艘船的 AIS 船号与它的船名不符，后续整个案件依照国安层级的处理原则，报请台南地检署侦办。对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李汶表示，不能排除破坏电缆已经成为中共灰色地带侵扰的手段。民进党中国部周三表示，中共频繁以船龄老旧、价格低廉的权益货轮破坏台湾海缆，甚至在2020年还曾公布过切割海缆的专利工具。台湾未来应全面严格执法，并强化对海洋保护的法治规范。周二，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指令，要求所有非法拘留的移民必须向联邦政府登记，否则可能将面临高额罚款或监禁，或两者并罚。根据美国移民局公布的细则，14岁以上且在申请签证时没有提供指纹或登记的外国人，若在美国停留超过30天，必须进行登记并接受指纹采集。此外，18岁以上的外国人完成登记后，需随身携带相关证明文件，以备查验。1月20号，美国总统川普上任首日，即发布了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入侵的行政命令，指示国土安全部确保外国人遵守移民与国际法第262条规定的政府登记义务，并将未登记的行为视为民事和刑事执法的优先事项。华尔街日报报道，此举将非法拘留从民事违规升级为刑事犯罪。该报援引法规草案称，未按规定登记的移民可能面临最高$5000的罚款和最长6个月的监禁。周三，比利时联邦检察官表示，已开始调查有关中共黑客2023年11月侵入比利时最高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的指控。此举证实了《比利时晚报》稍早的一篇报道。《比利时晚报》的报道称，2年来，据称 与中国间谍机构有关的黑客利用了一家美国网络公司软件的一个漏洞，获得了比利时国家安全局 10% 的电子邮件。该报表示，虽然机密数据仍然安全，但比利时国家安全局近一半的成员的个人信息可能已经泄露。路透社报道说，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周三表示，已收到国家安全局就此案提出的指控，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现在不方便分享细节。近年来，比利时遭受了几起与中国有关的黑客攻击。比利时联邦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范霍夫去年4月份对媒体表示，中国间谍早在2021年就入侵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另外，2021年12月，比利时国防部遭到的一次网络攻击导致其信息科技系统瘫痪。该攻击使用的技术与一个据称受到中共官方支持的黑客组织有关。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东海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